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让我们要来练唱两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第一首歌要唱的是无人能像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这样的爱我们，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的顾惜我们，这样怜悯我们，这样爱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你的手充满医治，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接下去，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你的手充满医治，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是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再接下去，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你的手充满医治，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是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再做一次，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你手充满医治，受苦者在你怀里得安息，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哦主，无人能像你。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无人能像你。我们虽然用尽一生来追求，但是我们仍然追求你不够。我们虽然用尽一生想要决定来爱你，但是我们的爱还是不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人能像你这么爱我们，也无人能像你这么会怜悯我们， 体恤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在软弱的时刻，耶和华可以依靠。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谢谢主你，来求您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无人能像你。那位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地的神，今天仍然要带领着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众弟兄姐妹走在主你的光明当中，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诗歌，愿那灵火复兴我。来，预备，来。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真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再次这段就好。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翻到后边。在日美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回到前面。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第二节，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稳妥的视野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验中，我们祷告，我们尽心，勿把主恩典忘记。第四页，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心往爱何处失落， 我愿悔改，现在就得着。我们就求那个灵火来复兴我们，来点燃我们。下个礼拜天就是朋友主日，我们有交流合唱团要到我们中间来见证分享圣乐，那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啊，你的朋友来参加，来享受神那灵火的点燃，让我们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将一切荣耀归给他，好不好？我们再一次这首歌来，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再一次再从头到唱，从第一节来。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思想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稳妥的事业里，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艰苦的岁月里，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验中，我们祷告，我们尽心，勿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心望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爱我们，主，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望爱失落了，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把它找回来，将我们的爱心，将我们的信心，将我们的爱找回来，在主里面好好的保守着，也让我们在你里面就是借着这样的信望爱来见证主你，将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意义的人生，将我们的生命充满光明的人生，也让主你带领我们。谢谢主你，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交托在主的带领当中。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主，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凡是来到主的面前的，都蒙主你的救赎，蒙主的悦纳。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心思在这个地方被主你得着，在这个地方遇见主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求你带领今天早上不管是诗会或是我们的诗情，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诗班，主啊，都求你一一带领，也把今天早上的讲坛交托在你的带领当中，求主你圣化并洁净你的自己的圣坛，让我们在宣讲的话的时候就从主大得力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敬拜哈。我们用一段圣经的话语，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九十篇第七到第八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颂赞、权柄、能力。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尽情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圣善圣真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神来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权柄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神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
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主啊，求你来鉴察我们，求你来鉴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对我们主，我们的神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求你洁净，求你悦纳，求你接受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的侍奉，我们的奉献。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 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接近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接近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我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我们这首诗歌，我们请弟兄姐妹来站立，我们来唱《为耶稣而活》。
为耶稣而活，是生命真意，思想过言行，专注主心意，心难顺服主，凭主旨定心，这样为主活，是蒙福禄者。主基督，我救主，我献身心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舍己，你是我唯一主宰，我心做你宝座，从此我要为主而活。主啊，专一为你，为耶稣而活，啊，为我受死，背负我罪债，受凌辱托起， 如此大慈爱，甘用我归依，我愿献一切跟随主到底。主耶稣，我救主，我献身心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舍己，你是我唯一主宰，我心做你宝座，从此我要为主而活，主啊，专一为你，为耶稣而活，在短暂世界，我心最宝贵，如此爱笑容，深愿为我主，只寻找你呀，带领疲倦者安心主怀中，基督耶稣我救主，我献身心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舍己，你是我唯一主宰，我心做你宝座，从此我要为主而活，主啊，专一为你。
是的，主耶稣，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啊，当我们弟兄姐妹用感恩的心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知道你要向我们讲话，因为你向来是爱我们的主，你向来把一切的福分都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主你。主，我们渴慕那属天的福分，从天上而来的祝福在我们临到我们当中来。主啊，这个世界我们看够了，主啊，这个世界我们也想尽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里面的心灵的深处里面仍然不满足，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属于主你的。主啊，今天就求你来充满我们。主啊，今天就求你的圣灵来降临在我们当中，那施恩的灵，让我们的心中得着满足，让我们的心中因你得着满足，让我们因为为主而活，我们得着满足，得着喜乐，得着平安。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自己，求主来使用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为主你摆上。不单单我们一个人，我们这个人当作做门徒，我们更要带领门徒，下一代也要继续带领门徒下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讲话，向我们吹气。主啊，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时候觉得很复杂，因为有讲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一直讲不完。但是你是深深知道我们心思意念的主。主啊，就求你来鉴察我们，主啊，就求你来读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将一个单单的一个人，我们愿意被主的圣灵来触摸我们，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的心可以跟主的心连接在一起，好叫我们的心可以跟弟兄姐妹的心连接在一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能祷告出主你自己的意念出来。主啊，向我们吹气，向我们讲话。就今天的聚会，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求主大大的祝福，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充满在他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主面前所唱的诗歌而成我们的激励，也成我们的赞美。当我们开口赞美颂赞的时候，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圣的羔羊的时候，主啊，你就大大的恩降你的大能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来重建我们。主啊，真的让我们真是单单在乎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可以尽情的敬拜主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特别为下个礼拜天我们的朋友主日来祷告， 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开始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遇见主你，来认识主你。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信息不断地在我们心中来鼓励我们，在我们在邀请朋友的时候，我们心是充满着喜乐，我们心是充满信心的。主啊，因为你要得着每一个人，希望万人得救，你不喜欢一个人沉沦。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所邀请的弟兄姐妹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爱主的心有增无减，让我们真的爱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遵着主的命令去做去行。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特别把教会合唱团的众弟兄姐妹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嗓子，特别在下礼拜天他们在你面前要来赞美你的时候，要来带领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是你大大使用这样一个圣乐团来荣耀你自己。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从北京来的张丽姐妹，她在25号她即将要飞到温哥华。我们感谢主，你过去几个月来让他带领他到我们当中来，也一直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主，你把他放在我们当中，他来到这边的时间已经满足，他要再到另一站。我们相信在他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里面都有主你奇妙的带领跟引领。就算他到了温哥华，他还会找到那个地方的教会，就算他以后回到北京，在那个地方也有教会。主啊，你的爱就围绕着他，让他出入在主的带领当中得着平安。主啊，求你祝福他的学习。主啊，我们特别就是为 Sarah 为小梅的身体再次 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他已经有好转，但是还没有完全。主啊，就求你依着大能再次在他身上来彰显，医治他到完全。主啊，我们把陈立弟兄的身体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他真是在上个礼拜并不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礼拜。主啊，我们期待，我们祷告，在下个礼拜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体在主带领当中医治当中就能够从主得着力量。主啊，他计划在4月13号要在 Little Mary 那个教堂里面在那边做一个复活节的音乐会。我们恳求主，你让他在你面前所计划的，主你来成就一切，主你来成全一切。我们把他的身心灵交到仰望在主面前，求主你使用他来荣耀你自己。也再次把洛弟兄的身体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大能继续医治他。也为西平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就是保守他在台湾的初日得平安，就是每时每刻看顾着他。也把雅慧传道提到主的面前来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慢慢的在他身体好转的时候让他真是在四肢上面在他语言在各方面真是能渐渐在你的带领当中好转起来，以至于他可以在你带领当中回到他的岗位上来为主你摆上。主啊，这是给我们最大的见证，求主你使用他。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蔡金锁姐妹来祷告。主啊，他已经宣告他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在病痛当中，在无助当中，主啊，求你怜悯他，求主你真是让他正在最后的人生最后的一刻里面，他真是能掌握到主你。主啊，求你的平安喜乐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家人中间。我们也特别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自己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8月5号前往亚利桑那州，有兴趣参加者请今天下午1:15在106107的教室查询。第三点，张月执事为家庭感恩奉献今天的午餐，愿神祝福他及家人。第四点，教会将于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欲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请与卯牧师或教会办公室联络。若您在其他教会已经受洗，并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您申请加入本教会，请于本主日与教牧同工或教会办公室联络。周三的晚上，中英文联合的祈祷会，3月22号的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40周年的庆祝事工祷告，由黄鸿章执事带领。TGIF 的课业辅导班，还有周五晚上的青少年和儿童团契，3月24日本周五的聚会哈。家乐团契将于3月25日本周六上午10:30在教会1楼教育厅举行聚会，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加。第八点，麻烦大家放在祷告里面。3月26日下个主日定为朋友的主日，我们特别邀请脚印圣乐团到我们中间做诗歌演唱，并带领敬拜。聚会时间是9:30准时开始，请邀请您的至亲好友来共沐主恩。请弟兄姐妹把这事情放在你们祷告当中，我们求神用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本周三的晚上6点，合神心意的生命将要研读第6课《基督的心意》，从83页到84页。本周六的早上7点整， 合神心意的领袖将要研读第四课屈膝，我们要读的是59页到67页，如果你们愿意来参加，在家里想先预备一下。第十一点，我们教会近期的事工比较多，麻烦大家花时间看一下，特别把时间抽空出来，像教会的清洁日，还有这个狄族节联合圣餐崇拜，这些时间大家把时间预先准备出来，我们把心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复活节。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你也在地上给我们设立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属灵的家，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这边，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可以来这边参加培训，我们可以在这边敬拜你，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遇见你。我们感谢神，你在这个属灵的家也使用我们，将你的福音广传各处。谢谢主，你让我们这边做一个属灵的一个据点。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在这边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现在特别祈求父神，你激动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甘心乐意的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除了金钱以外，也愿意将他们的生命拨出来让你使用。我们谢谢主，求神你给我们天上来的智慧，知道我们怎么样运用弟兄姐妹甘心摆上的这个金钱，使用在你的事工当中。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趁机会跟大家唠叨一下，我们因为现在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有分别的收这个关怀的奉献，所以我们今年关怀奉献的收入非常的低，我们关怀事工这样长期下来会有影响。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甘心乐意，每一个时候都可以写一张支票，或是在你支票上面写出来有多少。一部分是放在关怀事工上面，让我们教会仍然有这个能力做关怀的事工。对不起，花的时间麻烦，把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一个礼拜过得好快，好像觉得感觉上是上个礼拜才聚集，现在又是一个礼拜的新的开始了。礼拜天是个礼拜新的开始，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领受神所赐下新的能力，好叫我们在未来这礼拜当中每一天每一时每刻可以活在神的带领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分享，是神说使我家有粮，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7到12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非常的难的一件事的事情。第一件很难的事情是把你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面，这很困难。那第二件困难的事情就是把别人的钱装进你自己的口袋里面，那这是很难。那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面的话，你成功了，你就是老师，那是老师的工作。如果你可以把别人的钱装到你的口袋里面的话，你成功了，这叫老板。但是如果你又能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面，又能把别人的钱装到你的口袋里，那你叫什么？那个叫做老婆。只有老婆有这种能力而已。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男士们大概都会同意吧。神对他的百姓有两个要求，一个是神说你们要谨守我一切的典章律例，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第一个要求，也就是神要把这样的一个要求装到我们的脑袋里面。一个是神说使我的家有粮，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那么不管这两点有没有成功，神他仍然是神。我们的执事会希望我和 Pastor J 能够分享奉献的信息。 我也计划在今年每一季讲一次奉献的信息。那很多牧师不太愿意在讲台上讲奉献的信息，因为如果牧师经常讲奉献的信息，弟兄姐妹会说又在讨钱了。那所以牧师都比较少在讲，但是这个信息是不能不讲的，因为奉献是特别是十分之一跟我们的蒙福是极大的关联的。所以如果不讲的话，我就阻碍了让弟兄姐妹到神面前领受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神在三方面来祝福我们。第一个是借着我们怎样奉献来祝福我们。神在三方面祝福我们。第一个祝福是神借着我们怎样奉献来祝福我们。也就是说神的祝福是借着我们的奉献来祝多少来祝福我们。那第二个是什么？是借着我们怎样分享来祝福我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奉献神来祝福我们，一个是看我们怎样来分享我们手中所有的来祝福我们。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五节，保罗他说，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呀。神借着这件事来祝福我们。第三个是神是借着我们捐得乐意来祝福我们，我们捐得乐意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常常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也许你会想，为什么要奉献呢？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第一段我们看到的是在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一节，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边告诉我们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住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地上所充满的，其中所充满的，我们也享受了。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我们都属耶和华的。所以这一切怎么样，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说我们要奉献的原因，这是一个原因。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说什么？神怎么祝福我们？从神的祝福说什么？耶和华所赐的福怎么样？使人富足，而且并不加上什么忧虑。有时候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忧虑；有时候我们很多钱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担忧。担忧什么？担忧被抢。我们如果超过十万块放在银行，我们怕什么？怕银行怎么样？倒闭的，你拿不回来的。我以前不知道，是我在 Berkeley 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是从国内来的，他要我带他去银行开账户，就他拿的是三十万的现金，那个银行还没有一次让他存到三十万，就是九万块存一个，跑了几家那个银行。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这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并不加上忧虑，你可以睡得不加上忧虑，就是你可以睡得着，你可以心中享有平安跟喜乐，你为耶和华祝福的来感谢他，你完全没有负担的。在更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请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怎么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好像这句话有他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可在这边看不出来，等一下我们来分享。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你所想好了，你所计划的，我们有很多事情在计划，可是你有没有计划在你的奉献上？你的奉献规划一年当中，你怎么规划你的奉献在神面前？你怎么把你所收入，你怎么在规划那些钱，拿到主的圣座前，让神的家有粮？这边告诉我们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怎么样？不要作难，一点不要勉强，一点不要困难。也不要接着说，哇，我这样拿出去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你没有作难，当你没有勉强的时候，你捐出来的人是什么？是上帝所喜爱的，而上帝会将怎么样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怎么样常常充足。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凡事没有常常充足，可能是什么原因？可我们在奉献的事上，可能不是这样子的甘心乐意，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说，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第九章啊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句话的原文的直译直接翻译是什么？就是说，他说还有这一点，他说很多奉献的事情，说还有这一点，哪一点？他说那吝啬者撒种的，也必吝啬者收获。那个吝啬者撒种的，也必吝啬者收获。那带着祝福撒种的，也必带着祝福收获。这提醒我们，我们是要吝啬者来收获呢，或是带着祝福来收获？我们希望我们怎么，我们收获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多多益善嘛，对不对？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的这个收获是神吝啬着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一句人人都熟悉的一个谚语。这里是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属灵的原则。就像什么？就像农夫，他们就是撒的种子很少，这不能期望丰收一样。你在外面撒的种子非常的少，而你却期望那可以收到好几百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若是以吝惜的态度来施舍钱财，就不能期望从神得着那丰厚的祝福。但如果是慷慨的捐书，丰收就必然可期。所以我们所有在地上为神所献上的财物，不是损失掉，乃是像什么？像种子种在天上。你在神面前，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你刚刚所献上的财物不是损失，乃是像一个种子种在天上，将来怎么样？必要收成。我们若吝惜不肯多多为神种下的话，将来的收成必然就少。我们若看准了神的手中的乃是肥美的一块田地的时候，而肯尽心尽力多多的种下，将来就必从神得着丰丰富富的收获。那这是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告诉我们钱是什么？钱是一个种子，是个种子，钱是种子，还要需要拿出去种才会长大的。钱握在你自己手中，在你手中握得越老的人，那一个人得不着什么。要让神把你的钱拿出去种，只等到你所有所需要的时候，能够收你所种的。你不能种，不能收你没有种的，有多少吃多少，当然就没有得种了。主耶稣亲自也亲口的教训我们说，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8节，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丁路德他把重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灵的重生，一种是钱袋的重生。不单单是你的重生，也是前代的重生。这两种重生都是重要的。你的重生就告诉我们说，你是主与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当我们的生命从在伊甸被赶出去以后，那个灵死了，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这遇见他的时候，我们这个灵才活起来。所以你的重生是你与主耶稣基督的连接，而前代的重生是你的心与主连接的一个记号，然后是你与神国神家弟兄姐妹的一个连结。那特别在路加福音19章1-10节，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该，对不对？撒该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他的生命，他的灵没重生之前，他在整个犹太人的眼中，他是什么？他是个该杀的撒该，因为他是税吏长。在他没有遇见耶稣以前，在他的灵还没有重生之前， 他的前代没有重生之前，他是个在犹太人中他是个该杀的杀该。但是当他遇到主耶稣基督之后，把耶稣带到他的家中以后，我们看见他的灵重生了，而且他的怎么样？他的前代重生了。他前代怎么重生了？他站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讲一句话，我们读到那段话非常感动，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八节说什么？他撒该，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几倍，还他十倍。这不是撒该前能讲出来的话。他能够把他的一半给穷人，他若讹诈了谁，多收了谁的税收的话，他愿意用四倍来偿还他。这说明什么？撒该这个人，他的灵重生了，他的前代重生了，所以他能这么做。这就前代重生以后，我们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在地马上就跟他说：“今天怎么样，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当你的灵重生了，当你的前代重生了，耶稣才说：“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见这两种重生是多么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灵重生，可我们的前代没有重生过，我们总是很吝惜的。奥古斯丁说什么？神为了信徒的利益和祝福，教导奉献精神。所以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怠慢十分之一，就是确实的犯罪。哇！就我们在讲到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这个不是奉献，十分之一不是个奉献，十分之一是什么？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哦，等一下我没看到，不是你奉献十分之一。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很不简单，我看到一个调查报告说，一个教会当中如果有25%的人实行十一奉献的话，这个教会的经济没有问题。如果有50%人实行十一奉献的话，这个教会的对外事工非常的强。那这样说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南方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不是自己说自己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的奉献是蛮不错的，蛮强的。但是我们的执事们还是期望说牧师应该在讲坛上分享到奉献的信息。那也许我们会想说，神不缺钱，那信徒为何要十一奉献？在没有信仰以前，人都是靠钱而活，因此凡事都向钱看。很多基督徒信仰一段时间以后，却不明白为何要献上十分之一，心中想的是什么？是难道缺钱吗？也有不少人在十一的奉献上面他们跌倒了。我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很特别，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很忙，他礼拜天他很爱主，他匆匆到教会的时候，就要收奉献的时候，他没有带支票怎么办？他就随便就抓一张，就一张纸给他，就他就写下在这张纸上，不是支票，是一张纸或是周报，他就写下某某年几天几月几号奉献500块，那就放在那个奉献袋里面。那他经常是这么做的。有一天，教会的财务管财务的弟兄去跟他说：“某某长老，我已经收集了你今年整年的这个写这个字条的钱，但是跟你我们所收到的还有差距，所以请你兑现一下，我们要结账了。”他说：“我真的写那么多吗？我真的写那么多吗？”我们非常肯定他爱主的心，但是有时候这写出去的，不能马上兑现的，可能会忘记的。所以我们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该预备给神的预备好。我们不要到每次到教会的时候要收奉献了，你才赶快把那个钱包拿出来找钱，或者说你把那个支票才慢慢在那边写。最好能在家里的时候你早都酌定好了，不要等到你进了礼拜堂之后才酌定。有些教会说我们奉献不要放在最前面，因为放在最前面的时候啊，那个弟兄姐妹的奉献都是一样的， 但放在讲道以后的话，风险会不一样，因为弟兄姊妹会可能会根据那天的讲台，如果他有感动的话，他就会多奉献一点。啊，这个好像是真的嘞。你知道上个礼拜是那个南国华人的教会的不那个什么偏会对不对？礼拜天晚上的奉献比礼拜五、礼拜六每天都多一千多，差不多1000块出来。那个差别在哪里？不是人比较多，也可能跟信息没有也有关联，但是有一个差别是什么？之前的奉献都是在开会唱完诗歌、敬拜赞美之后就开始收奉献，对不对？那那天晚上是什么？是最后才收奉献，啊，那真的有点不一样。那他们就写 email 说，咦，这个那以后我们就全部都放在后面好了。人是从这方面去想，但是神会借着各种不同的环境，一种情况来祝福我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难道缺钱吗？有些教会很少教导使用这奉献，担心一提到钱的话，会众会怎么会有意见？但这是必须教导的。十一奉献是神的吩咐，是人当尽的本分，也是人向着神信心的体现。十一奉献是神对他百姓的什么一个吩咐？为了使神家有粮，并且也是神对人信心的考验。讲到十一奉献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考验，你知道在出埃及记16章，你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纳，对不对？而这个玛纳是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你要怎么样？你要出去的。你等到太阳出来的话，那个玛纳会怎么样？会化掉了，对不对？那有些人真的很早出去，可是你告诉我们说，他们多收了怎么样？没有剩，少收了没有什么，也没有饿着，对不对？而且神告诉他们说，在安息日之前那两要减两份。以前你多减下来的，你放到隔天会怎么样？坏掉。但单单就在安息日之前，你所捡的怎么样不会坏掉。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方法来训练他的百姓？神是要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在每一个环节上面来仰望他。神要在每件事上面来教导那百姓来听他的话语。天未亮之前，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是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如果你再继续读圣经的话，你再读出埃及记的话，你会读到一个很像让你眼睛很张张很亮的一个经文，是神要他的百姓每天早上起来要到外面，不单单是食玛纳，更重要的圣经说什么？要他们去面见上帝的荣耀，要他们去面见上帝的荣耀。因为那件玛纳是上帝做的，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下来的。所以他们要到外面去面见神的荣耀。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预备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奉献上面来面见神自己的荣耀。因为神要借着你所奉献来祝福你，神要借着你所奉献来祝福你。所以在马拉基书等下要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是到这种程度，神对我们在整本圣经当中，就这段圣经，神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试试他，你试试看吧。神没有强迫你一定要这么做，虽然十分之一是神的。但是没有强迫你一定要这么做，他很客气告诉我们说，你试试吧，你试试看吧，你这样试了以后，你看看我会不会怎么样，你试了我就做，你不试我就不做，你有动作我有动作，你不用你没有动作我也没有动作，所以神说你试试吧，你 try your best， 你试试看吧，将什么十分之一全然送进仓库，使我家有粮。然后呢，他说神什么样，神他会做他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是什么？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怎么样？倾福于你们，甚至怎么样？无处可容。哇，这是真的，这值不值得试啊？ 好像大家都没有那个嘞，知不知道试试看呢、啊？要不要试？试给我们看吧，试给神看吧，看神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件事上面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我们看神怎么做。那我们知道说神不缺钱，神不缺钱，但是你需要有奉献金钱的精力。神是不缺钱，但你需要有奉献金钱的精力。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也许我们一直在这个地上在积攒财物，但是不管你积攒多少，到有一天你会突然的发觉你所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不再归属于你，不再归属于你，因为你的命已经快没了。所以有句俗话说，这个钱财啊是怎么样生，怎么样生不带来呢？是的，是带不去，对不对？所以死带不去，我们华人就很聪明，想说这个既然带不去他生前喜欢什么，喜欢一个大房子，就造一个，用纸造个大房子烧给他，对不对？他以前不太用 iPhone 的，他舍不得买的，他舍得做一个 iPhone 烧给他，对不对？什么都用烧的，还烧一部那个宾士给他。反正他能想到他喜欢什么就烧给他，他收到了吗？你不要看那个是很贵的，做那个不容易啊，听说做那个是很赚钱的，因为你不能讨价还价的，你爱你就来，不爱你就不爱你就拉倒，对不对？可是你要尽到你的孝道啊，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很喜欢 iPhone， 对不对？他舍不得买啊，你就烧给他，烧给他能，他有什么用呢？他就到阴间去用那个吗？不可能的，这是什么自欺欺人的行为。所以当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的钱财你所积累到最后已经没有用处了。很多人他在生前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钱怎么样规划好、信托好，然后他要把这些钱要放到什么地方去。有些人他有他不同的规划，但是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从主来怎么样？从主来我们要怎么样？回到主的手中。神说：“使我的家有粮，使我的家有粮。”在彼得前书这段圣经，他说什么？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什么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是我们得赎，我们得救赎，我们得赎，真的脱去祖宗所传流那些虚妄的行为，烧给他这些事情，对不对？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真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才神才说使我的家有粮。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看清这一点，钱都是神的，是他所赐的。因为诗篇我们刚刚所念的二十四篇的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让我们拥有一切，神要我们在他的爱当中，要我们来回应他。神托付给谁，就是要给谁。神要让我们在他里面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知道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并不是因为神缺钱，而是神希望我们能够顺服他的话语，将财宝积攒在哪里，在天上，不致被今世的钱财捆绑着生活，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我们都会背过，对不对？如果我们信那个合神信的本土的时候，特别在最后一课二十五课讲到金钱，合神信的本土最后一课二十五讲到金钱，我当时看到讲到金钱的时候，哇，这个讲金钱呢，好像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讲到金钱就很怎么样，很俗气。那没关系，我们就俗气一次吧。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他说什么？一起念来，一个人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金钱上来荣耀神？那有一段，那核心这里说什么？他说门徒对金钱应当抱持何种态度？到底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应当对金钱抱什么态度？他说门徒对所谓的金钱或者马门的主宰力应有什么戒备之心。我们对金钱对马门这种主宰的力量应该有那种戒备之心，因为知道他有什么样全然控制我们的能力。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就把那个当成什么，那个叫做这个什么关键字，把它画下来了。因为他怎么样？他对我们有全然控制我们的能力，而且呢，他说唯一能够控制我们的贪婪，并使我们对他置之一下的方法，就是什么？开始怎么样？操练为圣公至少摆上十一奉献，开始操练。刚刚说你试试看，现在这个试看就变成什么？操练看看，好不好？要不要我们就从这个月开始吧，重新调整一下，我们来操练看看，来试试看，看看啊，这一年会过得怎样？神不会让我们因为奉献，让我们饿着了，神不可能这样子做的。等一下我们看到一段经文，我们会很感动。所以门徒对所谓金钱的主宰力应该有这样的了解戒备之心，因为知道他有全然控制我们的能力，有全然控制我们的能力，所以唯一能够控制我们的贪婪，并使我们对他一笑置之的方法，就是开始操练为神的圣功至少摆上十分之一。我们知道奉献包括三件事情：时间的奉献、才干的奉献、金钱的奉献，对不对？那我们会说，等下再讲到那个金钱的时候，讲到三 T， 一个是 time， 一个是 talent， 一个是 treasure， 对不对？就三个，就是你的才干、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但是这三者怎么样不能相抵的？有些人说，哦，我虽然没有奉献，可是我到教会去搬砖头了。啊，砖头我就在外面搬的话，搬一小时是15块，我在教会搬的砖头搬了6个小时，我没有拿到向教会拿钱，所以这个是六个小时是多少钱？90块，是不是？所以他说可以帮我记下90块的奉献，不能这样子的。这三者是不能相抵的。你可能奉献了时间，你也可能奉献了才干，但是你仍然在金钱的奉献上要在神面前做见证。三位一体的神看重我们的奉献，我们看见神在从旧约时代，他就是看你们怎么奉献。神在旧约怎么看我们奉献呢？我们好不好？我们念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的3到5节这段圣经，请。有一日，该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在看什么？看门奉献。而且神在看门奉献上，这个作者把他这个摩西把他记下来的。所以有一天虽然不是主角，不是神，可是有一天神在旁边看着什么？看着拿着什么他的出产的贡献给耶和华，那亚伯也拿出来奉献，那是人类当中的第一对的两个兄弟。那亚伯将他羊群中的拿来奉献给神，但是告诉我们，在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耶和华看中什么？看中亚伯。OK，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什么他的公务，不是我们注意念圣经，圣经不是说耶和华看重他的公务和亚伯，不是，耶和华是先看重这个人之后才悦纳才接纳他的什么他的公务的，只是耶和只是看不重谁，该隐和该隐的供物，神在看门奉献。当时在看门奉献的时候，神先看门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知道有些人奉献的时候，他拿出来，因为他不是真的是拿那么这样拿出来，他可能要做什么？他可能有目的的，可是账面上要做要看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神他先看重人，以后才看见这个人所献上的供物。如果神不看重这个人，他平常心的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他所奉献神要悦纳吗？不悦纳。所以我们很背的一段圣经很熟是什么？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说什么？是人啊，然后呢，是人啊，耶和华怎么样？只叫你们，对不对？何为善，对不对？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那是要你们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哇，这叫善。OK。所以神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行公义，有没有好怜悯，有没有存谦卑的心，然后才看到什么？我们有没有跟神同行，然后才看到我们什么？我们的供物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在前面那个很重要，那个通过的话是后面才通过的。所以神在看我们的奉献，是在看我们奉献。我们在看耶稣怎么看奉献，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哇，这个是当我们在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看门，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仓库的怎么样，比众人所投的怎么样更多。以前那个投钱是像这样 一种那做木头做的那种，那种像一个什么一个奉献箱，那奉献箱它是斜斜的，这个钱放下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那个下面，所以有拿很多一把的那个钱去奉献的时候，它下去的时候有什么有响声，那响声的时候叫哇，对不对？那如果响得很大声，那就哇，对不对？就知道。可是这个妇人她投两个小钱，有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可是没有声音，可是耶稣说什么样？他投了最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投了很多的这些事，他们自己是什么样？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怎么样？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把你的 mortgage， 把你的 payment， 把它都全部都不要去 pay 了，都全部拿来怎么样？拿来奉献。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看的是我们的心怎么样。耶稣不是这样，像要收刮一切，不，他不是这个意思。你的 mortgage 你还是要 pay 的，你的 car， 你的车子，你的租车还是要付钱的，对不对？你还是要，你要平常开餐是，你怎么样？耶稣要我们怎么样拿来奉献给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寡妇叫什么？他有极大的信心，能够奉献自己的一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知道并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恩赐，可不顾一切奉献上去。我记得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她不良遗行，她就每次都用挖可来到教会做礼拜。那有天我们教会那个旁边那个主水教室 啊，已经比较破旧了，会漏雨，而且比较有点危险了，所以要拆开要重建。那么就在周报上就登出我们要重建这个主水教室，叫做教育馆，那需要一笔经费，那很多人奉献。有一天这个姐妹要回家的时候，她就把我叫到旁边去了，她说牧师我没有钱，但是啊，我出嫁的时候啊，有些金子、银子、金戒指，我下礼拜要把那个全部都拿出来奉献来盖这个教育馆。我听了，我跟他说：“你想好了吗？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我跟他说：“你最好是跟你的孩子们讲一声好了。”他说：“不管他们，那是我的前辈，跟你没有关系啊。”他说：“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些拿去换成钱来奉献给教会？”我说：“这个是没问题，问题是你想好了吗？”他就跟我一笑一下，他说：“我想好了。”隔个礼拜，哇，他就拿一个用报纸包的，用报纸包起来的那个一个鼓鼓的东西过来的，里面就是金链子啊、戒指啊、手镯啊，他全部都放上去。我平常看他在推那个挖壳，那个手办有一个什么，有那什么，那个叫手镯，是那种是玉的吗？对，玉的那种绿绿那一种的。我看他手上也没有的，原来打开再看已经在里面了。我说你要不要把这个再拿回去挂在手上？他说不要了，这已经是神的，不是我的。我离开那个教会不久，他已经主接回天家了。但是我对他这件事情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寡妇他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都投上去的。有时候神也这样来看我们。我们进到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了，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这段圣经情。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而神就跟你们说，神说你们要转向，你们要归回到我面前，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为什么？因为从他们的列祖的日子以来，他们常常偏离，他们常常弃他的典章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转向你呢？我们看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转向，也不晓得神在讲什么话。我们再看第二段，那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九节。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就是神要他们回转的原因。你们回转是人，一个人怎么可能来夺取神的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可是你们却说什么？我们在何事上夺取的供物呢？因神就跟他们说，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的和当献的供物上面。而神讲出一个 很实际的事情，让他们真是有口无言，是因你们同国的人，全国的人怎么样，都夺取我的供物，而因为这个样子，马上接着临到是什么？咒诅，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也许我们想说，这个神呢太小题大做了吧？不是，神在这件事上要教导我们，他是怎样的神。我们再来看神在怎么说这样的话。第三，在第十节到第十节，我们看第十节说，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进仓库，使我家有粮。我们一起念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来试试看了，对不对？我们来试试看，神叫你们试试看，你以此来试试我，好不好？我们就来试试神，看看他怎么做。我们这边做了，神就会做；我们没有做，神就不，我们没有动，神就不动。 那我们这边我们看到很多事情，那特别是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啊是在，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出埃及记36章的第3节以下到第7节。好，我来念，你们来看这些字就好了。他讲到当摩西他按着神的吩咐在地上要盖会幕，然后会幕里面有很多家具要用的时候，神就吩咐了亚和利亚伯他们来盖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来看，当摩西他宣布这件事情以后，摩西并没有再说支派来募捐，他只宣布这件事情。那36章的第3节开始说，这些人就从就是工作的人，各个工作就做那个祭司的衣服了，很多很多不同工作人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就是在做会幕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所以说百姓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每个早晨都是有人拿过来。第4节说，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多离开他所做的工，他们开始没有在做了。为什么没有在做？他们都到摩西那里跟摩西说什么？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他说，他就去找摩西说，可以叫他们停止，不要再拿来的。那摩西就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怎么样，有余。摩西可能没有在召集十二支派跟他们讲这个十一奉献的道理，我想是没有。他只宣告这个教堂，我们需要做这个圣桌，圣桌需要什么？我们要做那个屋顶要什么？就这样讲，所有东西都来了，而且来到以后，大家做了说太多了，太多了，停了，可以停了，就是跟摩西讲，摩西就跟他们说不要再拿了，因为怎么样，绰绰有余的，因为够了，真的够了，使得家真的够用的粮了，以致他要必须要这么去告诉他们。我们真的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2008年，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就是到那个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马鞍峰教会，那个 Silverback Church 那个牧师啊，就跟他分享，跟他交通。那这个牧师就见证过去他33年来，他从1/10奉献增加到现在的9%的奉献。那为什么那个 Rick Warren 他从10%的奉献增加到现在的10%的奉献？因为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神祝福了这个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对不对？标杆人生里面他说神让这本书成为世界最畅销的书籍，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可以将金钱交托给我，神可以把金钱交托给我，知道我不会只在花在自己的身上。后来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他在 Celebrate Church 他已经不再拿什么，不再拿薪水了。为什么？因为是他够用了，因为他的版权每年他所写的出版的书那个进来的钱非常的多，虽然他不但是1/10，是9%。当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神会借着他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第4点我们看到是什么？神说，我必为你们怎么斥责蝗虫。3:10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什么是生命的蝗虫？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蝗虫，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吞噬掉我们的财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蝗虫，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把它阻断，让它不再侵扰我们，不要被破坏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很多蝗虫都让我们失落掉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刚刚领钱，好像月首领钱，好像到月中钱就没了，那想要用到月底，可是就没了，为什么？因为有蝗虫。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蝗虫来吃掉，来毁坏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到第5个讲到说什么？神说你们必称为什么？ 有福。当我们实施在神面前当那十分之一之后，耶和华说什么？万国必称你们有福的。那个有福是从他们当那十分之一拿出来以后，这通国才成为有福的国家。当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把我们当下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神所来赐赐神的时候，神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到无处可容的时候，我们人就称为有福的。这个先后次序是这样排列的。就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背来。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我的仆人吗？是家中生的仆人吗？为何成为人物呢？我们都在为自己打算，我们会凿出这个池子，我们想说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一切一切，我们把它做得非常好，天天无缝，我们投资股票，我们投资那个做那个做那个，我们想的太美了。但是神说什么？我的百姓做两件恶事，就离弃我这什么活水的泉源。如果我们所要得的是离开神去得的话，那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为了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想要积水蓄水，可是怎么样？破裂不能存水，有再多的钱也这样存不了，没有用。所以神就将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境况。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感谢上帝，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见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了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你借着马拉基书，你对你的百姓发出一个呼吁。使我的家有粮。当我们在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在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主的时候，我们就回转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清这个事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张罗，很多的计划，很多的理想。我们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子。我们为自己凿出这个池子来，但是我们所凿出的池子是破裂不堪，不能存水，不能蓄水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堵住我们人生的破口，好叫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来使用，更愿意把你所赐给归还到你十分之一归还到你的面前来。就是祝福我们在奉献上面来领受到神你大大的祝福，也让我们从十分之一当中来学习从神得着祝福。祝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精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从赞主赞美神，无上之神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叫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